阿爸父，是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面前，这颗从求主你借着爱子耶稣的血将我们的过患洗净，涂灭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你的声音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你的爱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快跑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等候在你面前，恳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，好叫我们行走这西安大道能够力上加力。我们到西安来朝见你，我们求主一路引领，愿主你借着这篇信息将我们接近，用你这篇的信息，你的道将我们洗净，让我们能够完全分别为圣，能够为你而活。愿主你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，愿你在我们中间掌王权作王，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最近有没有看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那在中东的局势是相当的混乱。那我们要为神的选民来祷告，因为神的仇敌就是要除灭神的百姓。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，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。那另外在中东我们看见呢，在伊拉克跟这个叙利亚有一个伊斯兰国的成立，那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个兴起，那造成伊拉克叙利亚很大的灾难，许多城市人民被屠杀。我想大家在电视上可以看得见，但请大家注意，就是在叙利亚，在伊拉克这个地方，尤其是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，这些恐怖分子他们要除灭的，那其实有一个就是犹太人，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。基督徒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，那你有没有听到甚至有的基督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在苦难里面的弟兄姊妹们，那也是我们的肢体，要来为他们祷告。神给我们平安的环境，但是我们要看见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有很多神的儿女受到很多的逼迫，很大的苦难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。那我们看看我们中国大陆的情形，今年这个四月份吧，那在温州那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温州有一个教堂，三江教会的一个教堂被强行的拆毁，那个教堂很壮观很大的，那据说是耗资350万的欧元建立起来的，可是呢政府说它是违章建筑的，强行把它拆毁。那请大家也注意一件事，三江教堂这个地方是属于三自官方三自教会的，如果对一个官方三自教会都会有这样的逼迫的话，那你可以想象到一般的基督的教会、家庭的教会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打压哈。那其他的地方也有，在北京也有，那么弟兄姊妹被约去公安局哈，那有的传道人、有的长老就被软禁、监禁，他们地方呢也不能公开的聚会，没有地方聚会啊。那所以我们是在要为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来纪念他们。那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来警醒。那常常在一个对一个混乱一个局势，或者针对一个危机的时候，我想神的儿女常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即将如何。这个我们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很少会想到说，哎呀，我们面临这样的混乱跟危机的时候呢，到底会怎么样。然后甚至在受苦的弟兄姊妹也会问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主啊，你眷顾我们吗？我们碰到这么大的情，这么大的迫害啊，这个混乱的局面，其实我们在北美的话，我们受到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有注意到啊，其实在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的也会有一些无形的逼迫。好， 那特别也是针对基督徒的。那当时的这个我们看写书的以赛亚，那时候面临他们对外对内都有一些混乱，有一些危机哈，尤其北方那个很强大的亚述帝国兴起，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侵略跟破坏，那南国犹大也是受到很大的威胁的，会面临到他们。另外对内的话呢，社会道德腐败，属灵的领袖，所谓宗教的领袖呢，很多离开真神的信仰，敬拜偶像邪神，那么社会里面充满一些暴力跟这些邪恶淫乱的事情，这是被罪恶充满，所以在内外其实就很大的隐忧啊。所以这是以赛亚写书的时候他面临那时候的情形。跟今天我们在美国，其实有人说我们今天美国啊，这个以神立国的国家，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跟当时的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呢，道德方面其实败坏是差不多的，属灵的光景是差不多一样的。因为许多的这个是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，可是现在慢慢离弃他们开国这些元老或父老他们的真神的信仰，那以至于社会里面也是相当的混乱，而且连教会都有一些堕落的现象，也接受这些同性恋，案例他们做牧师，照样的也是有堕胎的情况，淫乱的情形，有人看出来说你们教会跟我们社会有什么不同的。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你也看看神慢慢把那个保护的手也慢慢挪开，所以我们也是有针对这个危机的哈。我还感谢神，因为他还怜悯我们这个国家，有许多恐怖分子那个阴谋是被查出来及时的停止，那这是神的怜悯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，就是说先知以赛亚当时面临的情况，那我们从他所看见这个主的意象，或许神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混乱一个局势的里面呢，或许我们能够明白神一些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刚刚我们已经读过，我就不再去读了。那么第五节他先知以赛亚说，他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眼见他看见一个主的意象，这个属灵的看见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事情我们很糊里糊涂，因为我们眼睛没看见，属灵的事情我们必须看见了，我们才会去渴慕它。属灵的事情我们必须看见了，我们才能够去经历它。属灵的事情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得着它。所以这个属灵的看见是很重要的，我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主的意象，我们就不会活着好像不知为了什么。虽然是基督徒，我们活出来却没有基督徒的样式，我们没有看见那个主要给我们的意象。我们个人如此，教会也是一样的，到底这个教会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呢？到底我们前面的方向是什么？到底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看见？有个牧师用了一个图画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你在街上，我们在台湾乡下的话有时候看到一群野狗跑啊，前面有两条狗跑，那么一群狗就跟着一起跑啊，大家跑跑得很累，后来最后两只狗他说，哎，奇怪，我们为什么要跑？他说大家都在跑啊，那到底为什么要跑呢？他说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跑，干脆算了，跑了累死了，停下来不跑了。那个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没有看见嘛，你不知道，你看不到那个猎物的话，那你当然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跑。你看到那个猎物的话，你就会努力去跑。我奔跑不是无定向，我斗钱不是打空气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活着为了什么，那这样你就不会糊里糊涂的，那常常甚至会 depress。会沮丧， 所以我们必须真实的有那个看见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有没有知道乌西亚王是怎么样一个王呢？他是一个好王，在以色列国或者是犹大国，他是南方犹大国的一个国王啊。根据列王记或历代志的记载，好的王并不多。那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的王，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，那么他是犹大南国的第10个君王。那圣经讲到说，乌西亚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不容易的。有权柄的人呢，还愿意来敬畏神、顺服神的人，真是不多。那这是一个难得的好王，并且他定义的寻求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定义来寻求耶和华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，定义的寻求他，为了来遵行他的旨意。有时候我们好像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，我们活我们自己的。那这个乌西亚王不是，他是定义寻求耶和华，就因着他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使他凡事亨通。他不管在军事的、科技的方面、经济的方面、农业的方面，都非常的强盛，有非常的成就。而且这个乌西亚王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啊。圣经讲到他是得了非常的帮助，胜是强盛，哇，这样一个国王啊。但是很可惜的有一件事情，他既然这样强盛的时候，圣经讲他就心高气傲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。神这样的祝福他，他那样的强盛，因着自己非常强盛的时候，他就心高气傲，他做事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。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进入圣殿里面，他亲自烧香。诶，这个是不是好事情啊？敬拜神啊，他还不是说他来烧香敬拜那些偶像邪神，他是乃是要进入圣殿，自己烧香要来敬拜耶和华万军之神。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。弟兄姊妹，敬拜神是好的事情，但是在旧约有规定，只有上帝拣选的祭司才能够烧香。他虽然贵为一国的君王，但你是个君王，你不是个祭司，必须神所拣选分别为圣的祭司才能够到神面前来烧香敬拜神。王因着自己很骄傲，他觉得他自己也可以这么做，他就干犯了神的命令了。这件事很好，但是他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是得罪神的事情，不听神的话。那在上帝面前，这就像沾满大麻风一样的，是一个污秽不洁的事情。如果觉得我们自己比人家强，我比人家好，但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不是上帝所分给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为了显示我们这个人多么强盛，我多么大的 power， 我大的权柄，虽然好像在侍奉上帝，你不是侍奉上帝，你是侍奉你的自己。看起来是好事情，是敬拜神，看起来是热心侍奉，可是上帝没有叫你这么做，你要夸耀你的自己。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小心，服侍神最怕就是心高气傲，你觉得你凡事都能做。当然我们靠着基督凡事能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顺服上帝的安排跟带领，我们不是自己在那里自己做自己的，觉得我是个王，我可以做我要做的任何的事情，我有权柄超过所有弟兄姊妹们，那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那求神怜悯哈，尤其是在教会里头做负责 弟兄姐妹，或者牧师长老，你们为我祷告。不要以为自己有上帝给你什么权柄，那么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，相当的危险。第一节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的圣殿。乌西亚王的死对先知以赛亚来讲是一个非常忧伤的事情，非常难过的事情。可是就在乌西亚王这个难得的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王，就在他过世的时候，以赛亚眼睛就被开启起来了。他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的上面。那一件事情，乌西亚王崩是一个很不幸的悲剧，但是神借着这样事情让他眼睛好像那个帕子被拿掉一样，他能够看到这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万军之耶和华。有时候神要把我们从地上我们所依靠的，我们所看为宝贵的、依赖的，把这个拿走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看见主的意象，我们才能够看见说那个掌管万有的，我们所应该依靠的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，不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觉得哦，我们可以依靠这个依靠那个。常常我们会想，如果一个敬虔爱主的总统的话，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。有时候神把这样的希望拿走，有时候我们想，要是我们的教会一个非常敬虔的、有恩赐的这样的牧师来带领我们，我们教会就有希望了。神常常就把这个拿掉，神把我们在地上的依靠拿掉，好叫我们单单依靠我们的主，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别的，乃是他的自己，是坐在宝座上那一位主。神有时候就让我们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，也许我们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同工，或失去了我们的依靠的亲人，或者失去我们所投资的那些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有的让你失去你赖以为生的工作，也是不幸的事情。有时候神让我们失去我们多年所享受的健康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不过这个乌西亚王，我们心里所依靠的乌西亚王到底是什么，有时候神就把他给挪去，因为我们所看见的这个，以至于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的神。有时候我们依靠一些东西，反而让我们就走不出来遵循他的旨意，因为我们太依靠这个东西了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有时候神会这么做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神让我们碰到一些损失、一些困难、一些伤心的事情，但是主却是要借着这一切挪走这一切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仍然掌管我们的一切，他仍然是掌主权的神，我们所依靠的应该是他，不是别的。圣经说主这么讲，他说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弟兄姐妹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赞美我们的主，他仍然掌王权做王，而且你看见他的衣裳垂下是遮满整个圣殿的，上帝的恩典跟他的能力是护庇一切来到他面前亲近他敬拜他的人。上帝的能力跟恩典要来护庇我们，他是我们应该依靠的。所以以赛亚被眼睛被开启起来，看到哦，掌王权的不是那个君王，不是我们所看好的那个属灵的君王，我们所看好的，我们是应当依靠的，是高高坐在宝座上那一位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在这个教会掌权吗？有时候神让我们看看起起落落，是不是？神在这里掌权，他盼望我们的心归向他，来仰望他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大牧者。我们的心对的时候，神就会做他的工，来赐给我们一位牧者。如果我们所依靠的就是那个牧者的时候，你还在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态要对， 啊，求神帮助你，也帮助我。我也是必须依靠他。常常想说，哎呀，我如果做主的工，那我要看看我够不够啊，哈，啊，我们看看银行存的够不够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这个东西。假使你依靠银行够的东西，神就把银行够的东西给你挪走。你真的依靠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很严肃的事情啊，我求神怜悯。我们的心要对啊。第二点，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六章第二节到第四节，其上有撒拉弗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第四节我们再读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啊，这里以赛亚看见了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以外，他看见了什么呢？看见一种活物叫什么？撒拉弗。什么是撒拉弗呢？我们没有见过了哈，但是以赛亚看见了。有人说是像基路伯那样子。那撒拉弗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火的意思，像火一样的，焚烧者的意思，焚烧者的意思，他不断的焚烧，有火有光啊。那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啊。这些撒拉弗他们阶级在天使之间或者是受造物之间啊，他的阶级是非常高的，你看他是非常靠近，最几乎可以说最靠近上帝宝座的活物了。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？昼夜的称颂神，歌颂神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不断的呼喊。他们在那里也护卫着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圣洁。这里说他们用有几个翅膀，六个翅膀，有两个翅膀就遮眼遮脸，他们不敢亲眼来看上帝的荣耀，而且他把自己遮掩起来，有两对翅膀遮脚，也不敢把脚露显露出来。他在上帝的面前把自己隐藏，自己不敢把自己显露出来。虽然撒拉弗是这样的美丽，这么样的能力，这么充满了荣耀荣光，但是他把自己给遮掩起来了。上帝给他这样的能力跟恩赐，但是他把自己遮开遮起来。这也是我们侍奉神应该有的态度。不管神给我们怎么样的恩赐，怎么样的能力，我们要能看见的是什么？主自己，圣哉圣哉圣哉，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是我们在从这段面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。他不是吸引人注意自己，我们为人做见证啊，为主耶稣做见证，目的是让人看见主的荣耀，不是看见你看我这个人。我们服侍神，不管站在什么岗位，但愿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把自己掩藏起来，不是宣扬我们的自己，不是炫耀我们的自己。上帝给你能力，感谢主；上帝给你恩赐，感谢主。但是用这一切为的是荣耀神，不是荣耀我们的自己。他们在这里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。为什么要喊三次呢？为什么喊三次？那个神学家加尔文他怎么解释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圣子圣灵。就是加尔文解释说，我们神三位一体的特性啊，在这里显出来，这是一点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根据希腊文的文化，凡是圣经里面重复的，就是加重语气，那个加重那个形容的程度，圣哉圣哉圣哉，表示它是非常的圣洁，极其的圣洁，无比的圣洁，非常的。那个无法去形容，他就把它叠的圣哉圣哉圣哉，在那里发出感叹的敬拜赞美。 那么圣洁，什么是圣洁呢？圣洁我们知道当然是分别为圣。而圣洁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是非受造的主，他是创造的主，跟他所有造物的所创造的是迥然有别的，他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讲说另类，他就不属于那个。我们的神他是完全的圣洁的，这讲出他的神性。我们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，只有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这个神圣洁，圣哉圣哉圣哉，说到他的崇高，说到他的伟大，是没有办法来比较的。他极大的尊荣，极大的威严，是可敬畏的。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。我们常常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哈，常常我们不够敬畏神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。你看我们敬拜神的态度是什么？今天假使总统来到我们中间，哇，每个人马上怎么样站起来？你不要说总统，在法庭里面法官一进来，立刻有人喊着 All rise， 全部都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是一种尊敬肃然起敬啊。今天如果说总统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会不会迟到？弟兄姊妹，会不会？我们就赶快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到，然后总统再来嘛，对不对？哪有让总统在这里等你的？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唱诗歌，我们不是用诗歌来等弟兄姊妹来的。常常以为唱诗歌就是等那些迟到的，唱诗歌已经是在敬拜了，弟兄姐妹。假使我们真的是敬畏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，配得我们称颂敬拜爱戴的话，我们会有那种态度吗？弟兄姐妹，这是题外话哈。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圣洁，那个律法之下的话是非常可敬畏的。我想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人摩西他描述上帝荣耀，他说神在云中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，西乃山整个叫什么呀？冒烟了。神在火里面降在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，好像烧窑一样，遍地大大的震动。那里出现什么？出现火焰、密云、幽暗、暴风、吹角的声音、说话的声音，非常可怕，甚至摩西他都恐惧战惊。神说靠近了，即便是走兽也用石头打死，非常恐怖的。因为神把他的圣洁荣耀彰显出来，说我们这些有罪人是根本没办法去靠近他的，我们有罪的污秽的罪人怎么能够去亲近神呢？在我们中国这个封建时代，我不知道你听过那个紫禁城，今天在北京还在吗？今天紫禁城可以进去吧？可以啊，大家可以进去参观了，看看国王以前的皇帝住的地方啊，他办公的地方啊。可是以前的紫禁城听说不是这样啊，一般的老百姓你谁敢进去碰？你不能去参观的，不能进去的，甚至不敢踏进去一步，那个是个禁地。国王啊，就是皇帝没有召见你，你擅自闯入什么？擅入则死，祸不得了的事情。他里头很多站岗的那些卫士很恐怖的。这里面说明一点点，那些人干嘛呢？他是在保护这个皇帝的权威啊，对不对？保护他的威严啊，一般人是绝对不能去靠近的。这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我们的上帝是何等伟大的。那他的宝座的周围有基路伯、撒拉佛在那里护卫，说圣哉圣哉圣哉。那这是旧约律法以下一种光景。那今天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，我们真的是神正在恩待了我们，神恩待我们。一般人不能进去的，好，国王在那里，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，但是我们可以 随时来到他施恩的座前。为什么？那卫兵会不会把你挡住啊？你说我爸爸在里面呢、啊、那是我爸爸。我们可以怎么坦然无惧的就进去了。哎呀，神给我们太大太大的恩典了，神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应该因为这样我们就忘记我们的神是一位可尊重、何等圣洁、可敬畏的神，要把他当得的荣耀、当得的尊贵、当得的颂赞，我们来献给他。虔诚敬畏的心我们不能忘记啊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那第二点，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他对自己的光景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，我们一起读。那时请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他看到自己的光景，他看到圣洁的主这个意象以后，马上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跟败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光，我们越接近光，光越是把我们能够显明出来。今天我们是常常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败坏，我们看见的是别人的败坏，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败坏。一个在黑暗里面的人，我们身上很脏的话我们也看不出来，但是我们在光底下一看，哎呀，我这里个污点我都看得见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越接近这个光，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败坏、自己的污秽。因为有个对比，我们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、没有罪的，但我们一看见，我们越接近他，我们越看见我这个人实在。所以以赛亚他马上讲说，哀哉，我灭亡了。他说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这是他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人是嘴唇不洁的？我们的嘴唇洁净吗？不要讲太远，就在这个礼拜的里面，就在这个礼拜的里面，你怎样对你的配偶讲话，怎样对我们孩子讲话，怎么对我们同工来讲话，我们讲的话是洁净的吗？是清洁的吗？是真实的吗？是可爱的吗？是有爱心讨主喜悦的话？我们说出来的话能够荣耀我们的神，叫人愿意信耶稣吗？我们说出来的话是荣耀神，叫人产生信心跟盼望的话呢？还是我们讲出来的话会叫人家产生忧虑、害怕、沮丧跟不信呢？那十个探子讲的话叫人家不相信上帝，我们讲的话是荣耀神的话吗？我们是不是鼓励跟称赞的话，还是我们是批评论断的话？圣经讲这个劝，这先知讲到要讲一些什么造就、安慰、劝勉的话，可是我们常常讲的是拆毁、辱骂或叫人受伤害的话。我们说的话是有真实的话吗？真实还要什么凭爱心来说的，是吧？我们常常讲的，我说我凭爱心说诚实话，确实缺乏那个爱心。我们讲的话是真实而有爱心的呢，还是我们讲了部分的遮盖一些事实，或是甚至歪曲的那个事实，能叫弟兄姊妹受亏欠呢、亏损呢？我们说的话了，圣经讲我们的话呢，必须说什么咒诅的话，不要讲什么啊，必须讲多可怕，必须讲什么祝福的话啊，不能讲咒诅的话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泉源里面不能同时发出甜的跟苦的水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的话是甜美的话呢，还是苦毒的话？是祝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？那父母亲，尤其是你对你的孩子，你讲的话有这权柄，你可以祝福他，你可以咒诅他。 当你讲说你这样是没有出息，一辈子没有出息，你是在咒诅他，一定会，他一定会受到影响，因为你有父母的权柄。我们的话是清洁的还是污秽？是温柔的还是有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大吼大叫了？是粗暴的话吗？还有我们的话是感恩的话呢，还是埋怨的话？常常你的配偶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你看不见，你就是在那里埋怨他不合你心的地方。孩子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了，你没看到他的努力，你觉得他达不到你的标准。哎呀，我们实在是求神怜悯我们，到底我们的话是什么的话呢？我不知道你们听见一件话哈，我个人是不相信这样的话的。有人说啊，他这个人啊，叫做刀子嘴豆腐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个人不相信这一个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你心里充满的，你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当然，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已经堕落，但是我们当然还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你会 mix 在一起。那你说？刀子嘴可能你有豆腐心，但是如果真正做一个真实的人的话，你真的里头有爱，你不会在口里面来伤害人的。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不在于我们外面，其实我们嘴唇不洁净之前，我们的心已经不洁净了。但愿神实在恩待我们。在这里以赛亚他看到说他是个嘴唇不洁，他说祸灾我灭亡了。什么叫我灭亡了？谁咯？我死了，我惨了，我完了，惨叫啊。因此没有，我们是不是有真的是到上帝的面前来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？我们真实那种污秽，除非上帝把我们打开来看我们这个人这样的诡诈。哎呀，如果上帝不真的给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一个手术，把我们里面光景显明出来的话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还不错，我觉得我这个人蛮诚实的。哎呀，那是因为你没碰到那个情形。彼得说，众人否认你，我总不会啊，我最爱主，是吗？我从来不会讲谎话，是吗？我们没碰到那样的光景啊。但是神有时候就把我们显明出来，说我在讲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人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被破碎了，那神才能够来接近我们。假使连看都看不见，我们也没什么希望。所以愿神来光照我们，感谢神呢，他看见主的意象时候，他也开始看到自己了。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主。我们先来亲近我们的神，让神来光照我们。阿们。感谢主啊。第六节第七节一起读。有一沙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口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。乃是以赛亚看见自己这种失丧的光景，这种污秽的情形，所以他能够蒙上帝的洁净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要得神的洁净之前，我们必须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。那在这里他看见沙拉弗从那坛上就拿一块烧了红的火炭，就来怎么沾他的嘴。什么叫做烧好的红炭呢？表示什么呢？表示那个祭坛上那个赎罪祭已经被杀献祭，那个炭火都烧红了，也就是上帝的救恩已经成全了。那么把这个成全的救恩应用到我们的身上，沾我们的嘴。我们同样的情形啊，那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什么？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 那个根据呢是十字架，神已经完成了救恩那一块的红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来认罪。认罪不是只有要信主，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的事情，认罪是我们随时随地每一天我们必须要常常要做的事情。我们越靠近我们的主，我们越看见我们是一个败坏不堪的罪人，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我们只要说错一句话，你里面马上有感觉，你做错一件事情别人不知道，你马上心里觉得亏欠，你那个感觉是非常敏锐的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，我们做一个有感觉的人，做一个被光照的人。我们不是老是在指责别人，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喊说祸灾都来不及了，我们还敢去指责别人吗？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后半段说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能够见主。求主常常用祭坛的火炭来沾我们的嘴唇。我们若想被神使用，我们的嘴必须要被主来洁净。我特别求神怜悯那些讲道的，包括我在内，教主日学的，带领查经的，求神特别的来怜悯我们，用他的宝血常常来洁净我们，愿主的宝血常来遮盖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到他面前求神洁净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位圣洁的主也是使人成圣的主，神愿意接近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。最后我们看看以赛亚他看到的使命的需要，我们请大家一同读第八节。请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请问先知以赛亚什么时候听到主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为我们去呢？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他被接近了之后，被火炭接近以后，他开始听见了上帝讲话。我们常常说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你为我祷告吧，让我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我自己听不到。为什么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呢？因为我们是个不洁净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来亲近神瞻仰他荣美的人。我们这个充满了是什么？我们的污秽，世界的沾染，我们没办法来听见上帝的声音。那除非上帝先来接近我们，我们才有办法听见主的声音。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只有在以赛亚他被接近以后，上帝就给他一个更艰难合他心意的使命，他从此清楚了上帝在他身上的使命是什么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今天主需要一些圣洁可以使用的器皿，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不愿意呢？以赛亚他接受了上帝的差遣，他说什么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今天缺乏传道人，缺乏宣教士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讲说神，你猜看看差派谁吧？那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自己？很奇妙的事情，上帝他要做他的事情，可是他用的器皿却是我们这些 曾经犯罪堕落污秽败坏的罪人，神把我们洁净以后，他要来使用我们。神可以使用千万的天使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却喜欢差遣我们这些有罪败坏的罪人。可是我们是蒙救赎被洁净的，成为圣洁的人，他来使用我们。三一的神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那我相信这不只是在先知以赛亚当时上帝的心声，这也是神在这个世代他心里面的话。这是神的心声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有谁是真的愿意来关心上帝国度的事情呢？使徒保罗有那种的感慨，他说，我没有别人跟我同心了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。他说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求耶稣基督的事情？我们不单求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心是不是在挂念上帝国的事情，挂念教会的事情？我们愿意神来差遣我们。我跟各位分享我最近看见的，就在我们纽英格兰最近这一两年之内的事情。我算了一下，至少有9个牧师离开他们的教会，就在我们纽英格兰地区的里面。还有牧师要离开，我知道还有几位，起码2位。很多教会里面没有牧师，包括我们这教会里面，我们还在寻找牧师，不是吗？今天缺乏上帝的功能，主说我们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们去？要做的工多，什么工？这个庄稼多，但是做工的人少。今天神在寻找他可以使用的人。如果有年轻人起来，我们真是求弟兄姊妹要来支持他们，帮助他们。甚至考虑你的自己要不要站出来。最近还有一个教会的同工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啊，找牧师已经找了好久了，找不到牧师。我就问他说，那你要不要你们教会里面自己栽培人出来呢？他说，我们要从外面请人来。哎呀，我说，那如果每个教会都要从外面请人来，那这个牧师从哪里来？我说，这样，既然你这样想法的话，好不好这样哈？你说你要请外面你才让人当牧师，那你好不好从你中间你就栽培一些人出来，让他到别的教会去，差派他去做他们的牧师，你肯吗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样，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啊。那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？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谁肯传讲上帝的话？那今天神呼召当然不一定是做呼召你做传道人或牧师，上帝也许呼召你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会嫌说，这个传道人怎么讲的，讲道都讲不好。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，他说，哎呀，你有没有嫌过说你们这个教会怎么这个牧师不会讲道？他说，那你要考虑是不是上帝要呼召你出来哦。你嫌人家讲不好，你自己出来讲嘛。我们常常也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哈。为什么今天有一个牧师方，那到底是不是我们亏待了传道人，我们没有尊重他们，甚至让他们受许多的伤害呢？难怪大家不敢当传道人，特别是牧师传道人还是很害怕再被上帝呼召做传道人，是我碰到很多的。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检讨的事情。真的请到一个传道人牧师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当然你请的阶段里面要非常的谨慎，会非常的谨慎。但我更盼望我们中间，凡是你有恩赐的，你能够讲道的，你能够带主日学的，那么你看见说这么多地方缺牧师，那么上帝是不是呼召你呢？ 你是不是愿意把他丢下来走这条路呢？或许神今天呼召你也说不定。那首先我们必须来看见主的意象，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眼睛，看见主的主权，看见他的圣洁，看见我们的败坏，我们需要他来接近我们，我们需要主来告诉我们他的心声。如果没有呼召就没有传道了，对不对？一定需要上帝的呼召。这呼召从哪里来？从坐在宝座上的主。那求神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何等伟大，可敬畏，可称颂的神。我们求你敞开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来看见你是坐在宝座上这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啊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何等的圣洁，何等的尊贵荣耀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亏欠，我们的污秽跟败坏。我们求主你特特的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被你自己来洁净，用你在祭坛上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你来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全人，将我们能够来分别为圣。主啊，我们也渴望能够听见主你的声音。主，我们也看见你在这世代你的心意，我们也看见主你给我们个人的呼召。我们求主你这样的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也像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